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不知道这样的感觉合不合宜，就是十诫是总纲，典章是细则。讲到不可杀人，那么杀人的情况有很多，有些是把人打死的，有些是预谋的、埋伏着的，有些是用诡计杀他邻舍的。那么，同样都是杀人，但是那个心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心态不一样的时候，圣经里面就有不同的规定。今天我们不能任何事情一概而论。但是呢，今天的律法也只能够一概而论，跟着人的罪行受审判。但是神在这边好像比人世间的法律更有上一层的是看到我们的内心。你为什么要打人？打人可以打人，打人打到打死是这个里面的凶暴，里面的那种无亲情，里面的这种没有怜悯等等，这些已经到第几次了。像后面讲到你可以打伤他，打到最后看到他已经哇哇叫了一惊，他打不过你了，那你就应该可以住手了嘛。我觉得人跟动物不太一样，在哪里呢？你看这个狗跟狗打架，对吧？打到最后，对不对？那一只狗它已经认输了，趴在地上哇哇这样叫了，这个狗也不再咬它了嘛。我们人为什么会把人打到打死呢？你就会发现在人里面的情绪里面的仇恨里面的那一种没有办法控制到最后会使别人死的这种的行为，不但在古时候发生，今天也是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我们在神眼中来看，我们知道这是什么事呢？这件事情就是说，是做行这样事情的人必要把他什么？必要把他致死。我不晓得犹太人是不是真是这样做，把他致死。把他致死的时候，他的亲人会不会有报仇的心？他的小孩会不会觉得你们这样做或许怎么样，还是他们真的顺服神的律例典章，就这样的把人致死？我真的不晓得。我曾经想到在耶稣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有很多犹太人要把行淫时抓住的妇人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到最后耶稣有怜悯。所以在旧约新约，我发现好像神自己出手的时候的那一个心意，给我们看见把人致死不是神真正的心意，希望人不要这样做，这才是神真正的心意。 OK， 那么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以致死别人，把人家整死别人作为一个先决的一种内心的这种心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想要搞死一个人太简单了，就像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这个祭司长他们也好，他们也想把耶稣搞死。耶稣一点都没有做过一件错事，是不是啊？而且这个我们昨天查经的时候，这个尼哥底母也在说，一个人你们要去抓他，要去这样，但是呢在还没有问过他口供以前就判定他是一个犯罪的人，这样合宜吗？但就是说你看啊，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是神的心是希望我们人不要这样去把人家打死，神的心态不是要致死我们，只是这样会打死人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像一个死人一样，因为他死在罪恶过犯的当中。所以神不希望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他有定这样一个规定。我们人常怎么样呢？我们人常常是要把人家整死，所以找个理由来整死人家，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我们不要把这个 这些律例典章我们想错了，可以拿来报复人，一天到晚做警察，躲在那个地方像抓抄书一样，这样的在暗中看到一个我们不顺眼的人，或者我们跟我们有过意不去，我们就躲在暗处来抓到他一个犯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搞死他，这样这种心态跟神要定定律法的心完全不一样。不要，弟兄姊妹，你能不能有一点点这方面的感受？第二个，我今天读的时候，什么叫做乃是神交在他手中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标准，什么叫做神把人交在他手中？而他把那个人杀死的话，怎么样呢？那么神为他预备了个地方。当然了，我们去读圣经以后就知道说，在划地的时候，神就划定了六个城，叫陶城，在以色列，在迦南地以色列人所在地的全地，各地各方总共有六个陶城，就给这些误杀人啊，或者是这边这个神对摩西讲，就是说是神交在他手中。什么叫神交在他手中？下面我讲的是我的体会啊。那么我这个体会呢，你不要把我这个体会当作这就是神把他交在他手中的这个唯一的一种的看法，这只是我一点体会。你知道，神把一个人交在人的手中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人所做的真的触犯到神所定定的律法，是该死的。结果怎么样呢？有别人因为你是该死的，所以怎么样呢？就把你打死，跟你没有仇恨，跟你没有什么，他只是说神的律例典章吩咐是要把这样的人打死。但是呢，他是审判官吗？不是。审判官审过没有吗？没有，是不是？那么怎么样呢？这样的人怎么样呢？给他一个地方怎么样？以后就来审了嘛？审什么呢？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嘛？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他打死人，人不能因为他打死的人怎么样呢，就马上把他打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做了一件神要把这样的人致死的人嘛。就是今天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他是一个真正替天行道的人，天怎么还不保护他呢？啊，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啊。你们有什么体会？什么叫做神把他交在他手中？乃神交在他手中的，他杀人的话乃是神交在他手中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我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体会。所以我今天在想到，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不是存心要去骂人家，也不是要存心的跟人家去对立，他乃是看到这个人他所做所行的怎么样呢，他所做所行的真是神所不喜悦的，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呢，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神都还为他预备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常常是事不关己，管你对人家好，管你对人家坏，都跟我无关。但是事关己怎么呢？你对我好，还好不够；你对我不好，那么我更跟你过意不去。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发现说，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很理性的，我们的神很有恩典，很有真理的，在那个地方。真的，我们谈论这个问题嘛？今天人世间是这样嘛？你替天行道，这个法律允不允许？法律不允许。那么大通都做法官了嘛？但在这里怎么样？我们看见，这叫做是神交在他手中的。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神有恩典。但是这个人有没有随随便便的去把人家杀掉呢？可以吗？也不可以。你自己要很小心。假如真的是神交在你手中的，他行的真的事实也是这样的人是要被致死的，事实也是那个人做的存心各方面都是符合要被致死的，在那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在那种情况之下，你倒是把这个人先杀了，那么怎么样呢？神说要为这样的人预备地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是神真的是这样告诉摩西，要摩西告诉百姓。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是让人不要说是 让人不要说是存着一个投机取巧的心态，我干了神一定要支持的事情，哎，别人不知道也拿我没有办法，嗯，你不要这样想，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规定以后怎么样呢？知道的人他就，他为了神的缘故，他为了替天行道的缘故，或者说这个神交在他手中的缘故，怎么样呢？不要人有一种投机取巧的心态，别人不知道啊，不把我送到审判官那里，我就没事，不是这样吗？可能审判官就在你的身边。哦，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很多的受着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西方的国家，他们就是半夜三更红灯亮在那个地方，三方面都没有测试，他就等到那个灯变成绿灯，他再走。他没有投机取巧的，但今天我们这边呢，特别是我们亚洲人，抓到才算犯错，没有被抓到，人家不看见我没有错。我相信这样的心态是神不喜欢的，是不是啊？大家都是 take chance 嘛，是不是啊？等于说都在那个地方，好像投机取巧嘛，啊，有这样一个规定，我倒是想得通了。所以说你想得通想不通，我们可以。你自己好好去思想。那么下面讲到什么呢？下面讲到的是，他说，一个人若是存心用诡计，而是用不好的方法杀他的邻舍的话，你就是跑到祭坛那边怎么样？你要抓去把他致死。这个意思就是变成说，你是用诡诈的，你既然可以用诡诈的杀你的邻舍，你也可以用诡诈跑到祭坛里面去怎么样呢？去求人饶恕你，因为你是诡诈的。圣经里面以后还有什么是误伤的？大家在林里面工树林里面一起工作啊，斧子飞出去了，你不是那个的还有救，但是你是用诡诈用恶意你蓄谋的怎么样呢？你就是跑到祭坛那边，什么叫祭坛那边？你在那边献祭也不行，要抓起致死。今天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这是神对耶稣对当时的跟随他人讲的句话，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什么别人不接待他，别人不接待我们就要差遣天使把那个寨子都烧光，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今天神知道我们人的心，做这样的规定是要提醒我们，你聪明，你用诡计对你的邻舍，你的邻舍比你笨，所以被你吃掉被你打死，上帝看得很清楚，人会做这样的事，你就是跑到祭坛那边也要抓你去致死。从这样一点点这样读过来的时候，给他打不磨的把他的致死，拐带人口的，就是去贩卖人口的，跟我们昨天读到的我自己有什么原因我要把我卖了别人买我，这个情况不太一样，你是诱拐别人然后又把人家去卖，这样的人要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致死，有没有？这些好，我这边讲到的下面的致死，我今天读的时候对致死有一点点的交通。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你咒骂父母会不会致死啊？不会嘛。你贩卖人口会不会致死啊？不会嘛。那么这个致死是什么呢？这个致死就是从民中拣出。这个致死就是什么呢？你已经把这个人把他拒绝于神百姓之外，就是你活着你也不是了，他不真的变成这样。所以我要讲一个事实是这样，当一个人心里面还是会咒骂这个什么咒骂父母的，当他心里面还会想要拐带人口变卖人口的，看到有些人他会有做这些打父母的这些，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他就是活着也是死人一样。死的意思就是从世界上消失，死的意思就是他再也不在。今天有多少的人他活着跟死有什么不一样？今天他活着会做这些事情，在神的眼中他是死人还是活人？或者在人心目中他是死人还是活人？ 我们今天不要说在人世间的法律，因为这样的人不被治死，其实这样的人你不治死他，他也跟死人一样，这是我真实的体会。今天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咒骂父母的，跑到礼拜堂里面来还这样那样，对不对？那只是你自己的感觉啊。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一个，至少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一个被治死的人。今天这个社会没有办法把你治死，但至少神定了这个律法出来以后，你一直还在这样一个咒骂父母、打父母，或者是贩卖人口等等这些里面的怎么样？你在神的眼中已经是被一个致死的人。你哪怕在礼拜上再活跃，你在社会上再道貌岸然，至少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一个被致死的人。这是我真正的体会的。好，下面讲到是彼此相争，难免嘛，彼此相争，用石头啊，用拳头啊，把人打伤了，没有打死怎么样呢？哎，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只有民事赔偿。啊，他们是这样啊，他这边讲，只有民事赔偿，只要他能够起来了，打架打到两个人相争嘛，你对我对啊，两个人相争嘛，打到到最后怎么样呢？打伤别人的那个要赔钱，但是那个人没有被打死的，那么不算他犯罪，因为两个人有争议嘛，是不是这样？两个人争斗嘛，争闹嘛，谁对谁错嘛。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说、两个人打架打到最后是你打他有理，是不是啊？这个也没有嘛，打架本身就是一件错事嘛。那么怎么办呢？打死人的这个有这个要算有罪。那么不打死人怎么样呢？他有责任。所以怎么样呢？受伤的，那么互相都受伤怎么样呢？互相都受伤，你把他的伤比较轻，可能你花的钱比较少，那么另外一个人受伤比较重，那么你可能花的钱也比较多。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公平一个要警戒人，你意气闹事要打架，你以后是要付代价的。人打伤了你是要怎么样呢？人打伤了你是要帮全人医好的，是不是这样？至少可以避免减少两个人斗气斗到要用石头要用拳头在那个彼此相待嘛啊！我觉得神这里面很多的规定可以让我们去思想神真正的心意啊，神真正的心意。当然第20节、21节我是不太读下来以后我不能太理解的，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不太能够理解，也原谅我不晓得怎么跟大家分享。一直就说一个仆人啊，一个婢女啊，若是在主人手下被因为要主人要处罚他打了以后马上死的，这个主人不行，有没有？他一定要受刑。至于说受什么刑又没有讲，要不要把他治死呢？不可杀人，他现在把那个等于杀掉了，打死了，那么受刑受什么样的刑呢？这边好像又没有规定的很清楚啊。第二个在这边讲到说，假如他没有马上打死，过一两天又才死的话，他这个就怎么样了？就不受刑，因为是用钱买来的。原谅我，我真的不太了解。可能在当时人就觉得很对，你也不能随便打，打了轻轻重重，你不知道你能够控制到刚好不把他打死吗？是不是这样？真的我不晓得。是不是被人家买去的人他的人格地位就低一点啊？是可以这样？真的我不懂，那我不懂。我相信神要借着摩西这样给当地的人、当时的人有这样的规定的时候，一定有他的原因。只是我们活在离了那边有那么几千年以后的人，我们不太能够体会啊，至少是我不太能够体会，原谅我。那么下面我要讲的是一个。这个伤害孕妇的人，有孕的妇人呢？哦，原来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印还烙印，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是对什么呢？是对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这个坠胎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这里面讲到的是坠胎有什么呢？这个小孩你怎么办？但是这个孕妇没有死，小孩怎么办？是吧？只是一个赔偿，因为小孩没有生出来， 小孩没有生出来怎么办呢？因为发生这样的事情。OK， 按照先生，按照他的丈夫跟审判官所判定的，那么要赔偿。假如还有其他的伤害呢，就要以眼还眼，以舌还舌，以什么还什么。我今天要交通的是重点是，我记得我从前跟大家分享过，从前我不太懂，什么叫做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牙还牙，以脚还脚。我常常这样讲，上帝知道我们人性，他的在斗殴的时候，你砍掉他一个手，律例典章的规定是他也可以要还你一个手，但是上帝知道，上帝知道人，上帝知道人不会这样。人的手被人家砍掉以后，人里面就有仇恨，仇恨会怎么样？仇恨就会过当的报仇。我在这边只能说，神不允许我们报仇，神只允许我们讨回公道。那你可以不讨回公道，那你就是有神的爱。啊，我再说一次，神规定很多的律法，我慢慢去体会神律法的意志，神律法的原因。神知道我们人性，所以要有这些的规定。我们人会报仇，人家砍了我一只手，人家砍了我一只脚，人家打掉我一只牙，一颗牙或者两颗牙，我们人就开始里面有个报复。报复怎么样呢？你打掉我两颗牙，我要打掉你一嘴的牙，是吧？你砍掉我一只手，我要砍掉你四肢，是吧？我才能够泄我心头之愤，可不可以呢？不可以，报复不可以，要回公道是可以的。人家砍你一只手，你砍回他一只手，没有错。为什么？是你讨回公道嘛。但是神知道我们的人性是这样，所以神也不得不保护那个砍掉我们一只手的那个人，而神也允许我们可以要回公道。所以在这样一种律法的规定的里面，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太清楚我们人了。人家骂你一句，你骂他讲他一句就好了嘛，那么你为什么讲三句呢？啊，这个原则我们运用的时候，就是说神知道我们人性，所以他怎么样，他不但让受伤的人可以讨回公道，他也保护那个受伤的人，他也保护那一个伤害别人的人以后被人家报复。上帝爱那个受伤的人，上帝也爱那个伤害别人的人，因为受伤的人有一天会变成伤害别人的人，你同意吗？我们人常常站在弱者的一边，不是，上帝是手心手背，伤害人的人他也爱，被伤害的人他也爱，所以他定了这样一个以言还言，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印还烙印，以打还打，这样的一个典章。弟兄姊妹，我们能体会神的心意吗？当我们要讨回公道的时候，不，当别人伤害我们，我们要报仇的时候，我们要想到神也爱那个伤害你的人，我们能够讨回公道就可以了，不要太过分去报仇，做超过界限的事，神不喜悦。我们一起祷告。